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张衡技艺，张衡是东汉中叶一位重要的科学家，他在天文学、数学、物理学、机械工艺等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，对于后来中国在这几方面的学术文化影响很大。另一方面，张衡亦是一位文学家，写过著名的《易经赋》《南都赋》《应闲》《同声歌》《四愁诗》等等的作品。他晚年曾经做过地方官，又做过尚书，参与中央政府最高决策。他曾经讲过：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，表示执政者好似船，百姓好似水。执政者是要靠百姓拥戴的，假如失去百姓支持，就会覆灭。这两句说话亦都成为中国政治上的至理名言。张衡生于汉章帝建初三年，即是公元78年。他是南阳郡西岳县人，即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县。南阳郡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，位于中原的西边，洛阳以南，是当时一处形势险要、经济富裕的地区。张衡的祖父张堪曾经跟随汉光武帝建立中兴的基业，后来做过蜀郡渔阳两任太守，施政以暴击奸猾，赏罚必信，受人赞扬。张堪秉承汉光武帝加强开垦、恢复民间经济基础的政策，广开稻田8000多顷，鼓励农桑，令到百姓安居乐业。当时百姓有歌谣话：将军为政，乐不可支，来到赞颂张堪，同时亦都是受到光武帝表扬的。张堪死了之后，家道中落，到了个孙张衡的幼年时期，更加是生活贫困。但是张衡自幼勤奋好学，好受乡里称誉。张衡大约16岁嗰阵，因为当时年青读书人流行去洛阳、长安一带学术中心游学，拜访名师，所以张衡亦都离别家乡去洛阳、长安游学。史书记载，他曾经在太学，即是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，观摩旁听。其实那阵时要成为正式的太学生，是要由本郡政府选拔和推荐的，但是旁听呢就是公开的。由于张衡的努力，因此能够通五经、贯六艺，还拜谒过不少著名学者，例如当代经学大师，在太学道教授大夏侯尚书，而本身又兼通左传、国语、周礼、古文尚书的贾逵。贾逵被誉为一代儒宗，是张衡最敬仰的学者之一。另外，张衡又有机会读到当代学者的著作，例如班固的《两都赋》和《汉书》，王充的《论衡》等等，令到张衡学问大为增进。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杨雄作品《太原经》亦都成为张衡喜爱的著作之一，里面有不少关于天文历算的知识，对张衡好有启发。张衡又在洛阳结交到不少年青士人，其中崔苑更加成为他的知交。相传崔苑是一个很出色的书法家，亦都是中国草书的始创人之一来的。张衡另外一位朋友黄门侍郎鲍德亦都十分赏识张衡。汉和帝永元12年，鲍德被委任为南阳太守。南阳是张衡的家乡，所以鲍德聘请张衡做主簿，即是今日所谓的秘书长。汉代规定郡太守必须用本郡人做属吏，所以鲍德聘请张衡是合乎规定的。 咁於是張衡同鮑德一齊去南洋郡上任啦。
张先生，我哋就快去到南洋郡境。
系啊，仲有一两日路程。估唔到我张衡离开家乡游历京师，匆匆有五年。
系啊，光阴飞逝，我哋都结交咗唔少日子噶啦。今日得张先生还乡协助在下处理政务。在下感激万分。
鲍府君又何必多礼呢？南洋百姓得贤君抚育，是百姓之福就真。
张先生又下棋，我以前听先父鲍司徒讲过，南洋弟兄多近亲，要治理好南洋郡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鲍府君，乌显落都既丽且康，培京之南，居汉之阳，个周楚之风扬，跨京豫而为疆，
是张先生的南都府。
冇错，南洋郡沃野千里，物产丰饶，赴南洋者，真所谓汉之旧都也。且其君子宏义明锐，允公温良，容止可则出言有章，进退屈身，与时益扬。鲍府君，南洋虽然是帝乡，但是绝非横蛮无理之地。只要善加勉励，切勿包庇纵容，咁郡中人人都是贤良之士，可以理喻。
真的？
是。以前光武皇帝委任杜斯为南洋太守，杜甫君他诛除暴戾，信赏必罚，但是爱护黎民，教南洋郡百姓用水排注农具，用力少而建功多，又修治水利，使郡内富足，百姓视如父母，到今日仍然赞美不绝，称为道母。鲍府君，治理南洋郡又何难之有呢？
张先生讲得啱，真系令在下增益不少。
客气，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百姓就等于水，府君治理百姓就等于水上行舟。
冇错，的确是至理名言。在下决心治好南洋郡，上安帝心，下安黎民，不负先父鲍司徒训诲，亦不负张先生期望。
府君，恭喜恭喜！府君治理南洋郡，政绩超著，朝廷任命府君为大司农，真系恭喜多贺。
张先生客气啦，九年啦，想我鲍德治理南洋郡，不经不觉过咗九年，日内就要离开。到洛阳上任，真系有依依不舍之感。
本郡嘅百姓亦都唔舍得鲍府君离开。
多谢百姓关怀。其实呢九年来，得到张先生不少提点就真。
苦君无谓谦让啦。呢几年来，南洋郡兴建水利，开辟田畴，收成年年增加。天下郡县喺呢几年内都受水旱之灾，百姓生活艰苦，只有南洋一郡丰收啫。苦君又修建郡学，使本郡礼乐复兴，百姓安乐，是苦君德政所致。
这些是上天庇佑，天意所加，非关人力的。
天意怎可靠啊？如果不是苦君你政绩超著，朝廷怎会调任苦君为大司农，位居九卿？百姓称苦君做神父，绝非虚臾。
这些是南洋郡百姓和士君子错爱啫。啊，是啦，张先生，
啊，
你亦要准备行装，同在下一齐到洛阳啦。
哦，苦君，在下希望留喺家乡研读先贤杨子云《太原经》，仲有墨家学说，去洛阳辅助苦君，要稍后两三年。
张衡在家乡潜心研究杨雄的《太原经》和墨子书中的机械理论、力学问题，以及其他天文、历算、地理等等方面的知识。两年之后，汉安帝永初五年，即是公元111年，张衡受大司农鲍德推荐到首都洛阳就任郎中的官职，而鲍德冇几耐之后就过咗身。三年之后，因为张衡擅长天文历算，被任命为太史令。汉朝嘅太史令除咗负责收集档案、编撰国史之外，亦都要掌管天时星历，即系观测天象、计算历法等等嘅。西汉有名嘅太史令司马迁，亦都系擅长天文历算嘅。司马迁曾经自称话：文史星历近乎卜卒之间。张衡在任职太史令期间，制造了运天仪，又设计了指南车、计里古车，又有人读做指南居、计里古居啦。咁后来又制造了地动仪同埋后风仪。关于运天仪同地动仪的大致情况，一阵间嘅剧化片段之中会有介绍。至于指南车呢，因为当时相传皇帝时代发明嘅指南车做法已经失传，所以张衡重新设计同埋制造。而计里古车系用嚟测量路程距离嘅机械，车上边有一组齿轮结构，每行走一里，车上边嘅木头人就会自动咁击鼓一下。后风仪呢，其实就是现在的风向指示器，做成好像一只扁平的雀鸟咁，竖立在一个可以左右旋转的轴道。那只雀头细，雀尾大。咁当有风吹过来的时候，由于雀尾大比较食风，雀头就自自然然咁转到向住风吹来的方向，于是就知道当时是吹乜嘢风了。后来张衡又撰写了不少有关天文、机械原理的文章，例如《运天仪图注》、《灵宪》等等。他又计算出圆周率大约是1:3.146。不过在张衡的著作之中，是以地广表示直径，天圆表示圆周的。这些的发明和著作在1800几年之前来讲，已经是很重要的科学成就了。有一天，张衡的好朋友崔苑带领一群年轻太学生去张衡办事的灵台那里参观。
各位，呢位就是前大司农鲍德时常称赞的太史令张衡张平子先生。
张太史又来
又来又来，欢迎各位太学生来灵台赐教。
喜感喜感。
张太史令精于天文历算，大家看看那边那些一座座的器械，全部都是太史令制造，用来观察天象的。你们不要以为太史令只懂得天文历算和制造器械，他还会写诗赋，大家传颂的《易经赋》《南都赋》四首诗都是出自太史令手笔的。
失礼失礼，崔子玉言之过甚啫。好，请大家过去参观。
大家有疑难不妨问太史令啊。灵台呢度就是太史令观测天象所在，大家看下墙上呢一幅，呢幅就是灵线图。
灵线图，
嗯，
哦，有咁多圆点，仲有啲线连接起嚟嘅灵线图，究竟系乜嘢嚟噶？
哦，灵线图系天上星官嘅图像，呢啲圆点每一点代表天上一粒星。
哦。
圆点大小不一，即是表示星光明暗不同。
哦，咁天上究竟有几多星啊？
中外星官最明亮的有124粒。
哦，
已经命名的有320。
嗯，
可以见的星2500，航海人所回报的不计在内。
嗯。
如果连眼不能见的微星在内，应该有11520粒。
哦，咁请问是不是所有的星都不移动的呢？
不是，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有远有近，他们都会移动，近天则迟，远天则速，运行时候有进有退，亦有时停留。月绕天一周27日，太阳一年，水星90日，木星12年。
哦，
每年行周天12分之1，所以称为岁星。土星绕天一周要28年。
哦，咁即系话日月星辰运行有一定规律，并非天神授意咯噃。
冇错啦，月光生于日光所照，月缺由于日之所蔽，面向日光就回复原形。
哦，
假如日光被地影所遮蔽，为之虚暗。适逢月运行经过，就成为月食啦。
乜月食唔系上天示警嘅咩？系唔系噶？
太史令啊，灾异并非常人可以预知，你咁讲似乎系下人听闻噃。
系咯系咯，
大家小安无躁，不妨听太史令解释。
大家唔相信亦都难怪嘅。嗱，呢度有个混天仪，
一个咁大嘅铜球，上面围咗咁多铜环，系乜嘢嚟噶？
各位，这个铜球是我仿天球而造，天球中空，我们所生活的大地位于天球中央，就好像环绕铜球中间这条铜圈，天球一半在大地之上，一半在大地之下，我们由内向外望，所以天球好似穹庐。嗱，斜穿中央呢条系天轴，同地平成36度角。上方系北极，下方系南极。呢条系赤道，呢条系黄道。天球每日移动一度， 365日四分之一运行一周，由冬至起，分24节气，返回冬至就是一年。天上所有星官，除日月五星之外，都跟随天球运行。
那怎样运行呢？
你这里有一座水流，只要开动机关，水力推动环流，天球就会转动。
是啊是啊，
到了晚上，大家不妨比对一下天上星官位置变化，是不是跟铜球上面所刻的星象位置一样？
哇，真的真的
叹为观止啊！
嗱，大家今晚就留在灵台观察啦。
好啊好啊，
呢树有一篇《混天儿图注》，可以帮助说明嘅。
嗯，嚟啦，不如请太史令带我哋去睇下其他器械啦。
好啊，好啊
大家请过嚟咧。
好啊好啊。
嗱，呢度有一个形状似酒罐嘅铜器，外边有八条龙，分别向住八个方位，龙口是向下的，每条龙的口含住一粒铜珠，龙口下面都有一只张开口的蟾蜍。其实铜罐里面有柱，连接很多环钮，只要一个方位有震动，就会令那个方位的龙口张开，那粒铜珠就会套入蟾蜍口中的了。
咁呢个器械系有咩用嘅？
哦，系要嚟知道地震方位所在
嘅。地震都可以测到？
系，但系寝位图中有记载，地性系属阴，阴以安定为本。假如阴越过本分，就会地震示警啦。邓太后临朝嘅时候，女主专权，阴代阳积，地震年年不止。太史令，天意又岂能测定啊？
呢啲系寝位术士所讲，非圣贤之学。
但系春秋亦都有记载唔少地震日食嘅灾异噃。
春秋记事啫，所谓上天示警系后儒所传，并非孔子所教。先儒以人事为先。
好啦好啦，平子兄，无谓争执啦。阴阳灾异，天人感应，是当今显学，皇后公卿都深信不疑。平子兄无谓因为区区小事争持己见啊！
纵危无真，即非圣事，我张衡都无话可说。欲考少以天未系，非余心之所想。各位太学生要多观察思考，切勿轻信。
张衡的学说虽然当时不能够令到一般人都接受，但是不少有学识的人仍然重视他的成就。他启发了东汉末年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不少学者，令到乱世之中的士大夫在科学技艺方面有一条可以深入探索的道路。例如东汉末年的大学者蔡邕就非常敬重张衡了。张衡晚年曾经出任河间相，后来返回洛阳任职尚书一年左右，但是没什么特殊的政绩。在汉顺帝永和四年，即是公元139年，张衡在尚书任内病死，享年61岁。他的好朋友崔苑在墓志铭上面称赞他说：一物不知，实以为耻，闻一善言，不升其喜。又说他史而不朽，方烈著系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
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